弟兄姊妹平安。我们的声音怎么没出来啊？可以吗？那按照我们这个学习的进度哈，我们今天要进入到尼希米记第九章。感谢神哈，让我们能够说在这么一个感恩的节日，我们知道我们刚刚过完感恩节哈，来分享说这位守约施慈爱的神。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过这样的问题哈，在我们日常的生活当中，突然有一个时刻说，我们问过说我们时间是什么吗？你知道这个问题怎么？声音不对。大家觉得声音可以吗？好，那我大点声。是说这样哈，就说我们说问没问过说时间是什么？其实你知道这个问题非常的难，因为从古至今啊，难倒了很多的这种能人智者。我们知道在教会的历史上有一位伟大的神学家、哲学家，叫做圣奥古斯丁。我想大家一般在教会都会听说过这个人哈。那他曾经这么说，他说时间这东西哈，你不问我，我还清楚啊，你一问我的话呢，我就糊涂了。这个其实哈，就说哪怕是在今天，我们的科学这么进步，你要知道说，在这些顶尖的科学家们当中，对于时间是什么，还有很大的一个争论。其实很多人认为说，时间其实是个幻象，因为在这些个最基本的物理方程当中，那个时间其实是没有方向性的。我们说哈，这个不是说我们要来讨论科学的问题，而是说我们要看到的，我们这位守约施慈爱的神，那作为宇宙万有的创造者，作为时间空间的创造者，他的这个恩典穿过时间的长河，穿过时间的限制，他的那个慈爱哈，穿越时空的限制，穿越这个时空。刚才我特别感动，说这个伟伟姊妹在祷告当中，我不知道大家注没注意到，她提到了一件事情，说我们这个小小的星球，我们这个小小的星球，普通的不能再这个普通了。然后呢，神来到这个小小的星球上，你知道这给我们一个怎么样的视角吗？这个叫做宇宙视角。当我们今天在世上经历劳苦愁烦，经历各样顺境困境的时候，你会发觉说，我们要有这样的一个视角，要有这样的一个视角，让我们有一个完全不同的看见。我们再说哈，就说神的慈爱、神的恩典，他守的那个约，穿越千年。当时不光是对亚伯拉罕，不光是对摩西，不光是对大卫有效，对于千年以后的我们，甚至于在我们再千年以后，那些神的儿女们还都有效。然后呢，他的慈爱呢，不光是在我们今天神的儿女身上，那在将来也在那些个千年以后神的儿女身上。那我想说，有了这个背景啊，有了这个看见，我们今天再来学习啊尼希米记第九章，你会发觉说我们会有一个不同的看见和想法，好不好？那我们正式开始之前哈，我们在神面前还有一个简短的祷告。主耶稣，我们真的要来赞美，要来感谢你，说感谢你这个一年当中，是吧？你信实的带领和丰盛的恩典，是吧？让我们这个小小的教会，是吧？能够在你的眼前蒙恩，是吧？能够在这个弯曲悖谬的时代，是吧？能够为你做美好的见证，是吧？成为你福音的管道。主，你知道说我们不配，但是说主，我们愿意来到你的面前，主，我们当中，在过去的一年当中，虽然我们经历高山低谷、顺境和逆境，主啊，甚至我们有人经历死亡的幽谷，但是我们看到说，主你的恩典一直伴随着我们，主啊，一直搀扶着我们，主啊，让我们真知道说你是那位又真又活的神，主啊，你是那位垂听我们祷告的神， 主啊，你是那位守约施慈爱的神，主你帮助我们，主啊，当我们软弱退后的时候，你的话语能够光照我们，让我们因着数算你的恩典，真的能够心被恩感，能够忧伤痛悔在你的面前。主啊，让我们在你的面前，主啊，能够被恢复，主啊，能够被重建，能够被复兴起来，正如当年归回的以色列人一样。主，我们把下面的时间，主啊，都仰望交托在主你自己的手里。主，我们盼望说，主你的圣灵，主啊，与我们每个人每位弟兄姊妹都同在，主啊，向我们的心说话。主啊，我们拙口笨舌，不知道该如何分享你的话语，但是主，求你的自己的圣灵，主啊，亲自来做着工，主啊，把你的话语深深地放在我们心里，刻在我们的心板上，主啊，成为我们一生的帮助。主，你怜悯恩待我们，这样的祷告祈求感恩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我们的题目是这样哈，就是仰望守约施慈爱的神。那我们知道哈，这是第九章的内容，那大概会分成这么四个部分，这是一个简单的纲要。那在第一部分呢，我们会讲到说，哎，这个叫做恢复和重建之路，让我们在一个大的视角当中，哎，大的时空坐标当中哈，来看说啊，尼希米记第九章究竟是在这个什么位置。哎，就是我们现在是在这个哪里了。那在第二部分呢，我们简单看一下这个叫做当天的聚会的内容，因为那一天其实是很特别的一天。那么第三部分呢，也是这一章的这个主体内容，这其实呢是以色列人集体的一段长长的祷告。哎，有人说哈，这是一个怎么讲，史诗性的祷告。哎，你会发觉说，在旧约当中，在诗篇当中，还有这个新约的这个斯提凡的祷告，都是这种性质的，叫做长长的这种，哎，具有史诗般的恢宏的祷告。那我们看到这当中会有四个部分，简单的说哈，就是第一部分称颂赞美，然后叫做回顾恩典，然后呢再追忆悖逆，最后呢叫做求神拯救。那在第四部分呢，我们会有一个简单的总结跟应用。那在这里我特别要提到一点哈，就是感谢黄老弟兄，感谢黄老弟兄他的这个网站，我们在准备这个信息的时候真的很得帮助，真的是很得帮助。尤其你知道在准备这种啊跟这个经文相关的内容的时候，那真的求神纪念黄老弟兄的摆上。好，那我们现在来看一下哈，在这个大的尺度坐标下这一章的内容。我想我们都知道哈，以色列人或者说犹大人，他们被掳归回，曾经在历史上发生，就是归回的这个次数啊，一共有三次。那第一次最早的那一次呢，主要是以所罗巴伯为代表，这件事呢发生在主前的538年。那第二次呢，大概是在主前的458年，以以斯拉为代表。大家注意哈，这边有个时间差，这应该是前后有80年的时间，那这是第一次和第二次回归之间。那然后呢，就是今天我们的讲到的内容，说是尼希米的回归，这个呢是发生在主前的445年，这是说在第一次，在第二次回归之后呢，又13年的时间了。这三次的回归哈，体现说是整个神对于神家的这种恢复与重建。这是整个的这个事工的体现。那如果大家还记得哈，两个主日之前国庆弟兄的信息，他特别讲到说，我们知道哈，神只借着这样的回归呢完成了三种的重建。大家记得是哪三种吗？最开始的是哪一种？圣殿哈，就是所罗巴伯他们回来的时候是重建的圣殿。然后后面呢，当然我们知道说这个以斯拉回归的时候，其实他没有，就是没有这个殿的内容，没有城的内容，但是呢他把这些个旧约的经典集结起来，实际上旧约的经典那个时候就已经被开始这个聚集这个集结成册。那这次呢，这个尼希米回来呢，他要完成的是什么呢？完成的是圣城的重建。我们知道说前面我们知道他们安排人来建造城墙， 安排人来建造城墙。然后呢，圣殿圣城被重建以后呢，最后呢一个叫做圣民的重建。大家记得哈，这是一个很重要的点，是说神借着这个三次的回归来完成这个圣民的这种重建。其实最根本的那个关键还是在于圣民的重建。这是一个大的时空尺度哈。那我们看到说再拉近一点，我们再把镜头拉近一点，那这件事我们今天的内容发生在哪一天呢？刚才我们读的经文当中第一节就告诉我们说这月24日。那联系前面一章哈，上一章这个黄老弟兄讲到说，我们知道这其实是七月。在他们来讲，在这个犹太历法当中，七月是叫做提斯利月。那这个月很特殊，是因为这个月当中有很多的节日。那七月的第一日叫做吹角节，第十日叫做赎罪日，然后呢第15到21日呢，这个叫做祝棚节，这是一个很大的节日。然后呢22日呢，他们讲叫做严肃会。然后呢今天呢，就是我们今天经文的内容呢发生在7月24号，就是换句话说是严肃会后的第二天。那具体的这一天的日子呢，是在公元前445年的10月30日。那这个是有考过这个圣经学者能够做出很精确的计算。那你要知道哈，我们特别想到说这个年份非常的重要。这个年份非常的重要。我不知道大家还有没有印象，说这一年为什么重要呢？是因为跟着以斯拉跟着尼希米同时回归的有另外一位大的先知，叫做但以理。然后呢在他的书上特别讲到了一个七十个七的预言。记住哈，那个预言的开始的日期就是在这一年，在445年的3月15日。这个是写下，就是但以理在那个非常具体的日期写下那个七十个七是从那一天开始计算的。那当然我们知道哈，今天我们所处的实际上是在第69个七和七十个七之间的这一段的时间，最后那个七年还没有开始。那另外一点说，在这个日子哈，大家还记不记得在路加福音里面特别讲到说在节期的末日，就是最大之日，耶稣站着高声说，那个最大之日实际上就指的是22日的那个严肃会，这个他们在他们来讲那个叫做节期的末日，叫做最大之日。说人若渴了可以到我这里来喝，那信我的人如同经上所说，从他腹中要流出活水的江河来。这是给我们一个更具体的这个时空坐标哈。好，那么这一天他们都做了些什么内容呢？对不起，今天这个字搞得有点小了。按照前面四节的经文哈，我们知道说他们那一天的活动的内容，聚会的内容可以分成四件事情，也叫做禁食、离绝和读经还有认罪。我们先说禁食哈。禁食我想我们在当中教会当中，如果稍微有些年日，我们都有这样的经历。当我们为着一件特别的事情，比如说我们的福音聚会或者是这个布道大会的时候呢，我们会有这样叫做禁食祷告。因着集中精力来为这件事情迫切的祷告，我们可以这个就是暂时不吃一顿饭哈。那在以色列人当中他们这一次的禁食还有一件特别的事情，就不光是禁食啊，还叫做身穿麻衣头蒙灰尘。我们这个简单的来讲叫做披麻蒙灰哈，披麻蒙灰。你知道在旧约时代哈，这个麻衣跟灰尘被用来当作是我们讲就是那种贬低啊，或者是哀悼啊，或者是这种悔改的象征。人如果说真的是要想真心表明自己的悔改，他常常会穿上麻衣啊，把自己坐在这个灰尘当中，然后把那个灰尘嚷起来，这个落在头上。这里我们要有一点需要澄清哈，说这里的麻衣跟我们平时所认识的那个麻衣还不是一回事啊。我不知道大家这个见没见过，我们小时候种的那种麻。那个其实是一种植物啊，你把它晒干了以后把皮剥下来，然后做成一种很粗糙的那种织物。我们以为说那种麻，但实际上在以色列人的这个概念当中，他们的那个麻衣不是，他们的麻衣是 用山羊毛织成的，用山羊毛织成的。大家知道哈，我们平时所说的那种毛衣啊，这种羊毛毛衣，其实是用绵羊毛织成的。绵羊毛很细很长，然后很软，但山羊毛不是哈，山羊毛是又短又粗，然后特别的粗糙，然后织完以后穿在身上会非常的不舒服。那灰尘呢，则是代表了这种叫做忧伤和毁灭，忧伤和毁灭。我们知道人死了以后会埋在土里，对吧？所以他们用这个来预表说有那种忧伤和毁灭的心情。那我想这个应该我们不陌生哈，在旧约当中特别一个场景，我们想到说在约拿书的时候特别记载了一件事情。当约拿去向尼尼微人传讲这种悔改的道的时候，哎，你会发现那些尼尼微人很乖哈，他们听到了这个信息以后哈，从上到下，从王公贵族到这个普通平民，全都在那里悔改，披麻蒙灰的悔改，叫做披麻衣，然后蒙灰尘，然后还禁食，在那里悔改。那其中最有意思的一个细节是说，他们不光自己在那里披麻蒙灰禁食，他们还让他们的牲畜也这么做，哎，不吃草不喝水，然后呢，甚至把麻衣这个盖在牲畜的身上，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事情哈。但是呢，我们知道说哈，这种旧约当中很多人有这样的经历，当他们要表达自己的这种悔改的心意的时候，那种忧伤痛悔的灵的时候，就会披麻蒙灰。其中最这个有最有代表性的就是大家记得在做莫迪改。当他听说王传下命令要灭绝这个以色列人的时候，他在那里披麻蒙灰的祷告。当然还有这个先知叫做但以理哈，他也有过这样的经历。那这是关于禁食哈。那说到离绝，我们这个地方离绝是指叫做离绝外邦人。那有一点需要澄清的是说，这个地方还不是指说让他们跟自己的外族的妻子离婚。那这件事情是发生在以斯拉的时候哈，那个时候就是说让他们一定要把自己的外族的这个妻子离弃掉。但是这个地方不是哈，这个地方是指说因为跟他们一起参加这个祝棚节的可能有外邦人的居民。那这个地方呢是说，因为后面的认罪，下面的这个认罪悔改是指说认这个以色列人的罪，跟外邦人无关，所以这个地方的这个离绝呢，只是说以外族人分开，然后呢让他们可以分别为圣，然后有这样一个认罪悔改的祷告。那读经呢，这里面我们知道哈，经文上明确说是叫做读耶和华的律法书。需要注意的是他们这个读经的时间，他们用了多长时间读书读这个律法书呢？这个经文上告诉我们叫做内日的四分之一，按照他们当时的算法呢，这个应该是三个小时，这个是很长的时间了。而且呢他们是站着读，那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样的经历哈，你站三个小时无论是做什么事情，然后那个腿都会僵直。但是感谢神哈，他们在神面前当这个忧伤痛悔的灵进来的时候，你会看到他们能够完成这件事情。那还有呢就是说我们要记得哈，那个时候根据圣经学者的研究，大约就是在那个时候那个年份，以斯拉应该是在尼希米的帮助下已经把所有的这个我们讲叫做旧约的正典哈，已经几乎就集结完毕了。那个时候所有我们今天看到的旧约的经卷已经写成了。因为在以后的四百年当中，我们知道哈，是从这个最后一卷旧约的书卷马拉基书一直到主耶稣再来，那这一段时间四百多年的时间里面，没有神没有新的话语赐下来，没有新的先知被兴起来，所以我们就知道哈，旧约正典那个时候大概已经成型了。那至于说认罪哈，就是我们下面要看到的这一段叫做集体的祷告，集体的祷告。我们看到刚才哈，我们念了一大串的这个人名，然后他们在那里集体的祷告。那这是从第五节到第三十七节整个这一段，我们讲叫做史诗必办的祷告哈，这是这一章的重点啊，这一章的重点讲到说，这个主题就是讲到说，让以色列民回转，然后呢仰望那位守约施慈爱的神。那我们看到这一段这个长长的祷告究竟讲了些什么内容哈？我们看到说，第一部分包括前两章，包括前两节，对不起哈， 第五和第六节。然后我们前面这些名字我们就不念了哈，这个后面说，耶和华啊，你荣耀之名是应当称颂的，超乎一切称颂和赞美。然后呢，这个也是说，这一切都是你所保存的，天君也都敬拜你。那我们看到这个祷告呢，是从赞美和感谢开始，是从赞美和颂赞开始。说到这里的时候，大家是不是还想起来啊？当时牧师在讲到尼希米记第一章的时候，特别讲到说尼希米有一个忧伤的祷告，大家还记不记得他的祷告是怎么开始的？包括是或者说我们还记不记得他的祷告包括四个部分？谁还想得起来？考考大家，感谢、赞美、感谢、认罪、祈求。我记得这个印象很深刻哈，牧师当时还特别提醒我们说，你不要把这个当成一个僵化的模板哈，不要每个祷告全都是一定要 follow 这个样式啊，不是这样的，因为每个祷告的重点不一样。但是呢，我们要知道说，一个怎么讲，就是正常的祷告或者是一个 normal 的祷告哈，从赞美开始应该是没有错，这个应该是没有错的。所以说啊，这个。在这边圣经再次为我们提供一个祷告的样本。那我个人觉得哈，这里面其实还有一个小小的作用。你知道当我们这个祷告从赞美从颂赞开始的时候呢，你会发觉把我们带到一个在神面前谦卑的位置。这个当然是一种很细微的差别哈。你会知道说在神面前有这样一个谦卑的位置的时候，后面的无论是感谢也好，无论是认罪或祈求也好，你发觉那种才有一种名正言顺的感觉哈，但是 OK， 不管怎么样哈，这是一个小小的个人的看法。那另外还有一点有意思的细节，大家注意到这个词哈，叫做天君也都敬拜你。那我想我们在教会当中时间长了，我们恍惚会有一个感觉，说我们经常听到有人说天使天君这个词，对吧？我想大家都会有这样的这个经验哈，好像说圣经当中有很多次用到这个词似的。但其实不是，天君这个词在整本圣经当中仅仅在这个地方出现一次，这个词。而且呢，天君这个君字呢，跟这个天上的万象，这种万象其实是一个字，就是讲人呢，或者讲叫做群，就明显是指人。那我说这个意思哈，不是说我们去抠这个字的意思，而是说我曾经不止一次听到我们的弟兄姊妹在祷告当中用到了一个词叫做天兵天将。大家注意一下，这个是错的，这个是错的。天使天君可以，但天兵天将就不是。天兵天将给我们就有回到西游记的感觉。我们想说哈，大家注意一下，这个地方叫做天使天君。当然这个是小事情哈。那我们看说，那赞美以后是什么呢？我们来到第二部分，叫做回顾恩典，叫做回顾数算神的恩典。这个是在第七到第十五节，那这一段。那这一段呢，其实是高度精炼以色列人的历史的一个片段。那这个是从亚伯兰，从神拣选亚伯兰开始，那个时候刚拣选他的时候还叫亚伯兰哈，那后来神给他改名字叫做亚伯拉罕。那讲到说，特别讲到说神跟他立约，然后这个就是有名的亚伯拉罕之约。后面我们还会提到哈，说神应许把迦南地给他的后裔为业，然后呢还应许他会成为多国的祖先。完事以后呢，就是从亚伯拉罕之约开始以后呢，后面紧接着就讲到，跳过那些个列祖哈，这个直接就讲到说神从埃及的法老的手中来拯救他们，以色列人啊，那个时候已经成为大族，然后呢借着这个实在的神迹把他们从埃及带出来。完事以后呢，就是就过红海，然后呢消灭这个追兵。我想这些大家只要稍微对这个摩西五经有这个印象哈，就能够晓得。然后呢经文上又特别讲到说，在旷野把他们带到旷野以后哈，这个有云柱火柱来做他们的带领，然后天上降玛拿来做他们的食物，然后呢磐石出水来解他们的干渴。 当然这其中最重要的就是说神在西乃山亲自向他们显现，亲自向他们显现，然后呢赐下律法来。哎，这个我们知道哈，这个其中当中的每一桩每一件其实都是神丰盛的恩典，都是神丰盛的恩典。你知道我们今天读这些内容的时候哈，原来我说哈，我们里面那个感觉根本没有办法同这个以色列人当时的那种感觉相比。因为我们这么想哈，就是无论我们今天怎么熟悉圣经，哎，怎么把它这个历史研究的透彻，你知道这些经历不是发生在我们身上，也不是发生在我们这个民族的身上，对吧？这些经历实际上是他们，今天讲哈，我们这个有一个词叫做民族叙事，这是发生在他们身上，发生在他们的历史当中，告诉他们，哎，他们这个民族，这个以色列族，这个犹大族是从何而来，将来要向何处去。那是今天我们说，我们今天因着神的恩典哈，因着耶稣基督的宝血，我们今天领神的这个主耶稣为我们赐下的这个饼和杯哈，那我们知道说在属灵上我们都是亚伯拉罕的后裔，但是你知道在那个时候没有啊，对不对？在那个时候新约没有赐下来，所以那个时候呢，天下万族就唯有以色列族，唯有以色列人是被神分别出来的。在摩西这个书上特别讲到说，这个是独居的民，这些是大家还记得哈，当时这个巴勒呀，请巴兰来咒诅以色列人的时候啊，这个巴兰没有咒诅，反而祝福。但是呢，他当中特别说到一句话，他说这个是独居的民，不列在万民之中。这个讲到说这个以色列人，这个以色列族这个特别的身份。摩西的律法书就是这么记载的。然后呢，每个以色列人哈都是这么被教育大的。你知道的，他在他们心里就说怎么讲，那份骄傲哈，那份荣耀，我们其实是没有办法理解的哈。也就是说，因着他们有这样的历史，因着这样的恩典，那种被写在这个我们今天讲到的文化基因里的这种民族记忆哈，让这个民族哪怕是后来被神抛散在这个万国当中啊，历经千年之久，他们仍然能够顽强地保持他们那种民族特性，能够这个不被同化。然后呢，时候到了，神说你们回来，他们就回到这个他们的应许之地。我们知道哈，就是后来以色列人可以这个成功的建国，再次成为完整的国家。那这个是你要知道，这个叫民族的这种文化基因，文化基因，这个是不得了的事情。好，那这一段的开头哈，特别讲到了神和亚伯拉罕立约。如果我问大家，大家还记得神在旧约当中神跟人立约还有什么其他的约没有？大家能够想起来的还有什么其他的约没有？我想至少我们应该知道说有挪亚之约，对吧？洪水灭世以后神跟挪亚立约，然后呢告诉他们说，不再用这个洪水来这个消灭人类哈，这个又叫彩虹之约哈。后来就是那在这个之后呢，就是今天我们讲到这个亚伯拉罕之约，应许他做多国之父，然后把这个迦南地赐给他的后裔来做这个应许之地。那在这个之后呢，就是在亚伯拉罕之约之后呢，我们讲叫做摩西之约，这个也叫做西乃之约。那西乃之约呢，就是那个具体的经文我这边没有列出来哈，就讲的说，如今你们若实在听从我的话，遵守我的约，就要在万民中做属我的子民，然后我们讲说你们要归我做祭司的国度，为圣洁的国民。你知道这个是很好的约，很重要的约。而且呢，这个约很特殊的地方在于跟其他的约相比，这是唯一一个带条件的约。你就告诉他们说，你要听我的话，你要听从我的话，你要遵守我的约，然后呢就会有说你要归我做这个祭司的国度，为圣洁的国民。但是我们知道哈，以色列人当时不争气，真的当时不争气。这个约，这个摩西在这个山上还没下来的时候呢，他们就在那下面做，在山下做这个金牛犊，来这个败坏神的律法，然后马上这个约就毁掉了，相当于是，这个约就失效了。那就是说代替这个约的是什么呢？我们今天讲叫做巴勒斯坦之约，这摩西之约之后马上跟着的就是这个巴勒斯坦之约。这个其实是告诉他们说，应许他们将来 回到迦南地，这块地会给他们做长远的居住，做这个长久的产业。那神其实是知道说他们会有这样悖逆的情形，而且也知道他们会被赶到外邦，经历这个数千年的这种分散，然后最后被聚集。那当然我们也知道哈，今天这个中东的一个很重要的乱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以色列人根据这个巴勒斯坦之约回到迦南地，回到现在的巴勒斯坦之地，这件事情导致了这个乱局。OK， 但是这个不是我们今天的重点哈。我们讲说在这个巴勒斯坦之约之后，然后呢就讲到说旧约当中的最后一个约叫做大卫之约。神跟大卫立约，告诉他说 你永远有子孙在我的宝座上，在他的宝座上。那我们知道哈，这个大卫的子孙里面虽然很多不争气的，很多不争气的，但是呢神的恩典一直跟他同在，一直他的子孙在这个皇位上，在这个王位上啊。那我们知道说大卫之约的最后的继承者是谁呢？是主耶稣啊。这一点我们要记住啊，这种因为主耶稣也是大卫的子孙，然后呢这个其实是叫做已经来到新约了。这一点很有意思啊，在大卫之约以后，神没有再跟人立约，没有再跟任何的以色列人立任何的约。那直到这个新约来临来实施的时候，这主耶稣降世成立新约来完成救恩。那我们再说哈，我们复习这些内容是什么呢？就是说当我们说我们的神是守约是慈爱的神的时候，我们要知道他守的约究竟是什么约，他守的约究竟是什么约。你会知道说这些都是神主动跟人立的约，这点很重要哈，大家注意，因为后面我们还会用到，是神跟人立约，而且呢当中就只有摩西之约有一个条件，其他的都是神不带任何条件的跟人立约。好，那这是说到我们叫做回顾恩典哈，来到第三部分。那第三部分是什么呢？叫做16到31节。那这整个这一大段呢可以概括成叫做追忆悖逆。说是追忆悖逆哈，其实是这个过程当中也穿插着数算神的恩典和怜悯，数算神的恩典和怜悯。那读这一段的时候呢，其实我们更能体会出说为什么说神是那位守约是慈爱的神哈。就是我们稍微留意一下哈，你会发觉说在这一段的祷文当中，说到神和说到以色列人的这种作为的时候哈，都有一个特别的模式，或者说有特别相近的这种词汇。那我们来看一下哈，当我们讲到神的时候，你发觉这个经文用的很有意思。第19节说你还是大施怜悯，对吧？那个白昼云柱不离开他们，仍引导他们行路，然后黑夜火柱也不离开他们，仍照亮他们当行的路。在第二节说你也赐下良善的灵来教训他们，然后并赐水解他们的渴。22节说并且你将列国之地照分赐给他们，然后你仍从天上垂听，屡次照你的怜悯拯救他们。就是我们会通过这些词语哈，就是看到那种说神的信实，神的信实，然后信守他的承诺，而是从头至尾从始至终一点没有改变。所以我们讲说神是那位永不改变的神，他说到就做到。今天所以我们讲神有一个属性哈，叫做安定在天，安定在天，永远不背乎自己，永远不背乎自己，这个是我们的神。那我们这个跟神的作为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什么呢？我们就看到哈，说到以色列人的时候，你会发觉很有意思哈。16节说但我们列祖行事狂傲，然后应着镜像不听从他的诫命。26节说然而他们不顺从，竟背叛你。28节但他们得平安之后又在你面前行恶，他们却行事狂傲，不听从你的诫命。对吧？给我们的感觉就是以色列人哈，真的是就是我们讲今天是顽梗悖逆哈，叫做客变十番，那种转折一再的反转，一再的远离和背叛。和神的这种守约信实形成一个鲜明的对比。那这里我们简单回顾一下哈，我们讲说如果对摩西五经有印象，我们就 可以稍微数这个数算是这个以色列人在神面前的这种悖逆哈，比如说攻击摩西亚伦，甚至要拿石头打死他们，然后呢吵着要回埃及。那这个我想大家都有印象哈，那特别印象深刻的是他们做这个金牛犊，告诉亚伦说，哎，你给我们做个金牛犊，然后把我们带回去，然后这个就是领我们出埃及地的神。哎，你知道他们仍然是敬拜耶和华，他们仍然是敬拜耶和华，但是他们把耶和华的形象变成了那个牛的形象，变成了那个金牛犊的形象，在就是在那边拜这个偶像。然后又比如说后面说不听神的命令，神让他们告诉他们你们去进到迦南地去，得地为业，得地为业，但是他们不敢，对吧？大家记得哈，被这个吓得半死，十二个探子回来以后被吓得半死，然后不敢进去，然后到这个导致说神说那你们就不用进去了，然后在旷野绕了这个40年之久，也直到那一代的以色列人这个倒闭旷野。那我们说是不是说这个进了迦南地就好了？我们知道哈，40年之后，这个神终于把他们给带进去了。那是不是说进了这个应许之地就好了呢？哎，实际上是一点都没有长进。那不光没有长进哈，而且还这个怎么讲，叫做每况愈下哈，进入到一个属灵上的这个死的循环。大家还记得哈，叫做悖逆、惩罚，然后回转，然后神就拯救他们。拯救完了以后呢，然后又开始这个循环，说悖逆，然后惩罚、回转。我想我们都记得哈，在这个士师记当中特别讲到说，给我们印象最深的那句话说，那个时候以色列中没有王，然后个人任意而行。然后进到王国时代哈，进到就是说这个大卫、所罗门，然后后面这个列王记啊，你会看到说他们的那个罪恶更加深，不光拜偶像，然后随从外邦神，而且最要命的时候，他们还开始这个杀害耶和华的先知了。那我想说那个时候最大的这种被杀害的先知啊，有这个以赛亚跟这个撒加利亚，这两个是被杀害的先知中的代表。那有人说这个耶利米也是他们杀的，但是这个有争论啊，没有在圣经当中明确的写出来。哎，你会发觉，所以说呢，这个时候在第三十节就讲到说，所以你将他们交在列国之民的手中。那我们知道哈，借着神，借着亚述，借着尼布甲尼撒，叫做巴比伦王国哈，把他们这个掳走，然后当时叫做圣殿被烧，然后圣城被毁，把这个以色列人跟犹大人掳到外邦哈，直到今天他们才有回归的这种光景，70年之久。这就是我们说哈，整个这一大段你会发觉说，哎，什么叫史实性？这种叫做史实性的视角。短短的几节经文就把以色列人从始至终、从头到尾的这种悖逆、这种顽梗能够罗列出来。然后你知道，其实这种情况，当他们在这么说的时候，本质上是他们在认罪。哎，大家注意哈，这是因为他们自己表达出来，自己在神面前隶属自己的弯曲悖谬啊，这实际上是他们在有一个认罪的过程。那当然我们也知道哈，他们也伴随着这个神的信实和怜悯，一直都没有离开他们。那我们看今天这些个就像一幅幅的这种历史的画卷哈，展现在我们面前，让我们知道说，你看神的选民就是这样，其实不光是展给他们看，更是展给我们看。我们讲哈，今天我们这个新约的神的儿女也一样知道说，在历史上这些以色列人曾经有过这样的悖逆。那注意完这段历史以后，下面是什么呢？是从第32到37节这一段哈，讲到说这个中心叫做求神拯救、求神怜悯、求神拯救。那其中的第32节呢，是整个这段祷词的中心，说我们的神呐，你是至大至能至可畏、守约施慈爱的神。哦，然后后面讲哈，我们的君王、首领、祭司、先知、列祖和你的众民，从亚述列王的时候直到今日所遭遇的苦难，现在求你不要以为小。我不知道大家怎么读这个意思哈，就是讲到说前面这一部分，前面这个讲到说他们认识说神是怎样的一位神，然后呢，后面呢讲到说这个祈求神的拯救。这个多少有些什么概念呢？就是说啊，我们 可以了，可以了，我们受的罪已经很大了，你不要再惩罚我们了。哎，基本上就是这个意思。那这个我们要读出来哈，这个当中哈，其实是有，有这个三层的意思哈。简单的说，有三层的意思。那第一个，我们要知道说，他们这些以色列人在这个地方，他们知道向谁求啊，这个很重要哈。大家千万不要以为说，说这还是问题吗？因为是，经文一再的告诉他们说，耶和华是他们的神，那当然是向耶和华求。但我们知道啊，其实是在事实上哈，在王国，尤其在这个列王的这个历史上，真有这样的时候，真有这样的时候，他们求错的对象，他们求错的对象，要么去向外邦神去求，比如说去敬拜亚舍拉跟这个敬拜巴利，要么呢是去这个向外邦人去求，比如说求埃及，求亚兰王，这些他们是，这说这些他们都干过，这些事情他们都干过。只要我们稍微对这个列王记上这个列王记和历代志有这个有印象哈，我们就知道他们完全搞错了对象，他们完全不知道说真正的神是哪一位。然后呢，第二点说，他们知道说神能够拯救他们，神有这个能力。这个是说他们自己的经历告诉他们说，无论是外邦神还是外邦人，全都救不了他们，全都救不了他们。他们要么虚假，要么软弱。圣经当中特别有一句很有意思的话哈，讲到说他们就像芦苇做成的杖，毫无用处，毫无用处。我不知道大家见没见过芦苇哈，那个细细的，然后长得很像竹子，长得很像竹子，但其实很软。你知道，大概就手指那么粗，也就算很粗的了，然后非常的软。那个东西是不能拿来当杖。跟这些假神也好，跟这些软弱的人相比也好，知道说他们知道说耶和华才是天下万有的主宰。有一句说法叫怎么哈？叫做至高者在人的国中掌权，要将国赐给谁就赐给谁。大家还记得这是哪里的记载吗？这个是但以理书哈，这个是但以理书。当但以理向这个尼布甲尼撒王解梦的时候说的，说这个至高者在人的国中掌权，以尼布甲尼撒当时如日中天的权势，在神面前根本算不得什么。我们只知道说，耶和华神才是万有的主宰。那第三点哈，也是最后的，就是说最重要的一点，说他们知道可以向，就是或者说怎么讲，可以敢向神求，敢向神求。那这个道理很简单哈，说如果说我们讲说神只是至大、至能、至可畏的神，假如说我们把后面那个属性去掉，就是没有守约是慈爱，就只是至大、全能、至可畏的神，你发觉就是说以色列人这些人的所作所为哈，就是在神面前不定被灭绝多少次了，对吧？但还记得哈，甚至有一次说，这个如果不是摩西体贴神的心意，这个当时那些旷野中的以色列人就被神团灭了。这我已经厌烦他们了，把他们都灭了，然后我把你的后裔这个历程打过，对吧？实在是呢，就说感谢神哈，感谢神，说他不但是那个至大全能的，而且至可畏的神，更是守约施慈爱的神，以至于说今天呢，以色列人可以到他的面前来，来认罪，来悔改，来求拯救。那我想说这个是不得了的事情啊。那这段祷文呢，就这个结束在这里哈。说这一章的最后一节，我们看我们这里没有列出来哈。他讲到说他们与神立约，并且强调哈，大家还记得哈，那我们读的时候讲到我们立切实的约写在册上。这个意思是什么？就像我们说的这个空口无凭哈，立字为据，立字为证。这一点哈，就像我们刚才提到的，我们知道这个地方有一个细微的差别，这个也是神和也是人和神之间立的约，他们写在纸上，他们也立了约，但是你要知道这个约和我们刚才提到的神跟人立的约有一个 difference。 其他那几个约都是神发起，神主动，神跟人立约，神说我要怎么怎么样，唯一的一个说是这个在摩西之约有一个条件，仅此而已。但是呢，这个地方是人主动发起来的，他们跟神立约，他们跟神立约写在纸上。 我们知道神是守约是慈爱的，但是我们知道说人可不是。哎，你会看到说，即便他们在这个地方这么写，即便他们写在纸上，我们知道以色列人的历史告诉我们，他们依旧会犯罪，他们依旧会堕落。哎，这个是一个不同哈。好，那我想说经文的内容就是这样哈。那我们看一看说，根据这一章的学习，我们有哪些应用，哪些得着。那第一点，我们讲叫说，里面的重建才是真实的重建。那这个意思是什么呢？说我们讲圣殿可以重建，城墙也可以再修，对吧？但是如果圣民的里面的心，或者圣灵里面的灵没有被重建起来，人的那个里面没有被重建起来的话，没有认罪悔改，没有尊主为大，外面的重建的一切其实都是枉然，没有用处，哎，没有这个没有用处。那从这个角度，我们就可以理解说，为什么当神的百姓堕落的时候，当神的百姓被这个悖逆的时候，神宁可让自己的约柜被掳。大家还有印象哈，那次打仗的时候，这个他们抬着约柜就出去了啊，以为神会这个祝福他们，让他们打胜仗，没有。哎，神宁可让他的约柜被掳，然后呢，也宁可让自己的圣殿被烧，城墙被毁。这是讲到说哈，道理很简单，说这个里面的跟这个里面的虔诚敬畏，和这个顺服的心比起来，这个外面的一切，包括这些约柜、圣殿也好，这个城墙也好，或者是我们讲叫做百姓的这种奉献呐、节期也好，这种献祭也好，这些全都算不得什么，全都算不得什么。这就是为什么哈，这个在撒母耳记当中特别讲到一句话，叫做“听命胜于献祭，顺从胜于公羊的脂油”。这像我想我们都耳熟能详的这个经文哈。那同样，我们也可以理解说，主耶稣在路加福音中，当他在责备那些个法利赛人的时候所说的说，哎，把你们里面的施舍给人，凡我与你们就都洁净了。那神看重里面的，远远看重于外面的。我们知道哈，这里面说这个里面的这种重建和复兴，那个关键还是在于说，认识到神是怎样的一位神，知道他是那位至大至能至可畏守约是慈爱的神。那么你知道这个见识没有，这个认识没有建立起来，其他的外面的重建没有算真正的完成。那第二点，我们讲叫做圣约旧约圣民的经历呢，成为叫做新约圣民的借鉴。那这个是说哈，我们讲说神借着圣灵，把这些旧约圣民的经历记录在圣经里面。大家注意哈，千万要注意，说不是给我们当做这个叫做历史的记录或者历史的故事来让我们看哈。那实实在在是说，我们要把这些当成我们的借鉴与教训，提醒我们不要重蹈覆辙。那我们是说今天我们这些新约的儿女们，在这个神的恩典之下哈，已经没有这种城墙和城门哈，已经没有这种外在的城墙和破口，哎，甚至也没有这个看得见的这种仇敌和攻击。但是你要知道说，在这个属灵的里面，哎，这种无形的破口和这种仇敌，一个都不少，一个都不少。今天他们也一样，以至于今天说我们这些个新约的儿女们所面临的这种挑战可能更大更难。这个是因为什么呢？我们讲哈，就说你知道，虽然外面的这种环境可以改变，沧海桑田，这个外面这个国家变迁也好，但是你知道人性是不变的。哎，我们都听说这句话哈，这个人性里面其实是不变的。所以这就是为什么这个约翰一书里讲到说，这个你像那些眼目的情欲、肉体的情欲，并今生的骄傲，这些东西是在人的人性里面一点都没有变。那更何况我们知道哈，这个撒旦，经文上说是像这个狮子一样遍地游行，寻找可吞吃的人，他也没变，他是这个从古至今一直都在辛苦工作哈。所以说我们说啊，这个我们要小心。说如果说旧约的圣民可以借着神的话语、神的工作能够被重建起来，那我们今天也是一样。那唯一的要求就是我们有没有一颗渴慕的心，然后到神的面前来，被神工作、被神建立起来、被神复兴起来。那第三点，我们讲叫做仰望守约是慈爱的神。因为我们特别要记住这一点哈，是因为说我们的神是那位创造宇宙万有的神，是那叫怎么讲？ 应该说是叫做创造的根源。创造的根源是爱的源头，是爱的源头，是万有的发起者。然后呢，是那位昔在、今在、永在的神，他永不改变。我们看到说哈，我们虽然被约，我们虽然软弱哈，然后神永远信实。但是呢，我们虽然这个后退哈，他是永远刚强。那我们虽然犯罪，虽然堕落，他永远施行拯救，他永远施行拯救。那只要我们愿意回到他的面前来，来认罪，来悔改，神就会救拔我们。这是我们的盼望哈。我们讲的说有一个词哈，叫做不抛弃、不放弃。你发觉这件事情用在神身，用在神对罪人的态度上，就是最合适啊。他从不抛弃，从不放弃我们。我们再说啊，不是因为我们可爱啊，不是因为我们可爱，我们每个人全都不可爱啊，不光可爱，不光不可爱，而且还经常可恨。但是呢，我们要知道说神，我们是神造的，我们是他借照着自己的形象所造的，他定义说要我们做他的子民，他也喜欢跟我们同住，喜欢跟我们同住，就像希伯来书啊告诉我们说。我要做他们的神，他们要做我的子民，这是神的心意，一直都没有变。神的心意从古至今一直都没有变。那我想说，这个是我们真正的盼望哈，叫做真正的依靠和安慰。盼望说，我们把这一点牢牢地记在心里面。当我们遇到各样的艰难困苦，遇到各样的堕落或这个软弱的时候，我们想想神是那位守约施慈爱的神，我们就会被建立起来，被这个刚强起来。好，那我想我的信息就停在这边。我们一起有个祷告啊。主耶稣，我们感谢赞美你，主啊，实在是说主，我们孩子拙嘴笨舌，不知道该如何分解主你的话语，但是我们盼望说你的圣灵，主啊，把你的话语亲自的放在我们心里面，亲自的刻在我们的心板上，主啊，让我们知道说你是那位亘古常在者，主啊，你是那位永远不改变、永远信实、永远可靠，主啊，永远带领我们、安慰我们、扶持我们的主。主，我们仰望你，主啊，你帮助我们在这个短暂的人生岁月当中，主啊，你一直的带领、扶持我们，让我们永远单单的仰望你，单单的仰望你。主，你帮助我们，这样的祷告祈求，感恩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感谢主。